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月26号，公元2012年3月1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张小刚谈藏人自焚。下面请收听专访节目，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张小刚谈藏人自焚。在藏人行政中央的邀请下，多位海外华人民运人士日前来到达兰萨拉，参加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53周年官方纪念仪式，同时对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观访问。本台特别采访了参访团成员之一，现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的旅澳华人张小刚，就藏人自焚事件和境内外华人对此的反应等方面进行了专访。下面请听访谈内容。好，张小刚先生您好，首先请您向听众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张小刚，我呢原来是从这个中国的广州到澳洲去的，是在1987年。那么现在呢，我是这个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我曾经还担任过独立中华文笔会的秘书长。这个西藏的事情呢，其实我还在中国的时候都比较关心，还是的。但是这个过程就是说，出国以前、出国以后的想法还是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我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呢，是在1992年，我当时在澳洲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叫阿德雷德。那么达赖喇嘛尊者去到那里，我跟一些搞民运的朋友一起去见他，还跟他的这个私人秘书有过一个比较就是长的这个会谈，就这样。所以从那时候也一直比较关心这个西藏问题，当然把它作为中国整个这个民主化过程的一个就共同的一个目标吧。
那您在达兰萨拉进行参访的这几天中有什么感想？
当然很多了，就说我其实挺喜欢这个地方。然后觉得这个藏人社区呢，在这个流亡社区，在这个这么艰苦的一个地方上，能够走得这么有声有色，能够就是在这里这个流亡政府能够有这个民主的选举的议会，有政府，然后有一整套这种教育啊，这个卫生啊等等这些机制，非常不容易。同时呢，也是给我这个在中国的民众呢，也是其实如果能够介绍给中国民众知道的话，也对他们也应该是非常有启发的。那么在我也接触了一些去访问那些藏人，就是我基本家的碰到机会，我会都跟他们去聊一聊，谈一谈。我觉得这边藏人就是非常的淳朴，也非常的就说能可能是藏人的宗教的信仰的原因吧，反正很安逸在这边的这种生活，不会像我们在那些所谓文明发达的地方的那种各种这种挣扎呀、争斗啊。所以就是有一种给那种某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专访节目，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张小刚谈藏人自焚。那么几周前，英国天空新闻的记者突破封锁，进入阿坝拍摄到了当地被军管的真实状况， 就有一个大陆网友写了这件事情，说英国记者是间谍，在歪曲事实等等，许多人就跟贴一起咒骂这位记者。可是中间有一位网友就突然问了一句，说视频链接在哪里，让大家看一下，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所以境内能翻墙接触真实新闻的中国人不少，他们愿意翻墙，就说明他没有被完全蒙骗，最起码是没有对中共的洗脑新闻全盘接受。但是为什么一提到西藏问题，他就会立刻和中共统一口径，喊打喊杀，这么固执呢？
是这样，我这个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中共呢，在他们的这种原来有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就是没有人再相信他原来的那套说教，所以呢，这个民主主义呢，是他们用来维护他们统治的一种宣传方式，就他们要利用民主主义呢，来树立他们自己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他就有意的呢挑动民众中对一些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包括所谓祖国不能分裂啊等等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包括对这个藏人，像对达赖喇嘛、对藏人、对这个其他少数民族这种反抗的这些污蔑。那么这呢，他是在相当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挑起了这个民众这种情绪。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说也有，他们也用就我们叫做五毛了，就是他们用一些用钱也好，或者用派任务也好，在网上就是蓄意的制造这种情绪谩骂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这些都不可怕，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一样，那么只要有人不用跟他们正面去冲突，只要一句很轻飘飘的一句话，原来的视频链接在哪里，就马上就可以破解了，因为他们看不到这种视频，马上就知道真正的真相是被封锁的。所以其实我过去十几年呢，其实我都比较注意利用这种网络的这种方式。我大概1999年到2000年那时候，我就开始呢在国内的那些网站上面写东西啊，这个跟那边的网友这个接触。那么后来好多当时认识的一些结识的网友后来都出名了，包括王怡啊、杜导斌啊、这个小乔啊，就是当时他们还没出名嘛，但是后来都已经变成比较出名的这个网络的作家或异议人士。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说学到了很多如何跟这些国内的网民去交流的方式。那么其中有一种方式，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非常有什么，就是让他们很多网民马上可以对比到现实和那种宣传的这种差异。你在那骂这个西方记者在西藏，在这个藏区采访到的东西，但是你却又看不到那些东西，你只要去拿这些东西质疑，会引起很多人的深思。反正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这种东西我们不可怕，我们要想办法利用它的东西呢，去引导这些盲目追随中共的宣传口径的这些网民呢，去慢慢的认识到真实的这个情况。
好，谢谢。那中共前一段时间在国内开展学雷锋活动，说是为了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大陆的网友们都在谈这件事情，那很多人都在转载一个网民的帖子，说你们当官的一个个都学何坤，凭什么让我们老百姓学雷锋。所以很清楚的，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学雷锋活动非常不满意。而就在最近，共产党把学雷锋活动带到了西藏这个全民信仰以慈悲为怀的佛教的地方，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因为从佛教流传到西藏以后，藏人们都是用佛教来约束道德行为的，现在中共把这种连他自己的老百姓都不屑的东西带到西藏，您觉得到底是为什么？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从效果上来讲，我先讲效果吧，这个肯定是适得其反。中共的这种宣传，老实说从我这一代确实曾经被他们迷惑过当时我小的时候学雷锋，还有所谓就比较真诚的一些 这种学法啊，就是去学雷锋啊，做好事啊。但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慢慢慢慢会体会到，他好多东西是虚假的。后来自己也想象的，你像雷锋说，最主要我们的一个宣传方式就是雷锋是做好事不留名，但是后来发现他所有的好事他都把它记下来了，都写在日记里边，还去讲用，而且还有照片，所以这个就你就会觉得慢慢会觉得虚假，是吧？所以呢，从我们这一代就是自己的去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可信的。那么到了现在这一代呢，甚至这些现在老百姓不用去自己的这种体会，直接去看当官的是这一套做法，老百姓一套做法，当官的这里就说贪污腐化，然后你叫老百姓去学雷锋，这本身一个非常一个讽刺一个对比，所以这个老百姓不可能相信，是吧？那么现在讲他推广到，他把这个东西推到西藏，那就是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他们讲的雷锋的所谓品德，做好事不留名，其实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一直都有，就是很多古代的老百姓做好事是做善事，他们叫做善事，就是跟这个西藏的这种传统有相似的地方。从宗教信仰也好，或者从自己的个人的良心也好，不需要去学雷锋来去做什么。那么当你把一个本来老百姓里边已经非常普遍的一个心态，就从宗教的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普遍很自然的现象，就通过一个强制的一种东西去压进去，那么会就会跟他的原有的这种文化，或者从人的这个感受来讲，会成为一种对比，一种冲突，觉得你这个东西跟就是你硬压给我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可笑的，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而且你硬压的东西用另外一套东西来去解释，我想这个肯定是对于这个本来就已经有这个非常这个浓厚自己的这种宗教和文化这种底蕴的这些来讲是一个就是一个负面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是适得其反。但你说是为什么他这么做，那我只能说呢，是共产党他们习惯用移民政策的结果呢，是他们自己也被愚化了，就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做这种事情是一种蠢事，他们以为就是自己以为可以去用这套东西去继续愚弄老百姓，因为他自己已经被他们这种宣传呢给弄糊涂了，就是不知道老百姓真正在想什么，所以只能说是他们自己是这个愚民政策的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专访节目，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张小刚谈藏人自焚。中共的喉舌在西藏发生自焚或者抗议事件的时候，每次都说是达赖喇嘛境外组织策划煽动的，或者干脆否认说境外组织在歪曲事实等等。比如说前一阵子很多媒体都播报了西藏甘孜色达地区发生的三起自焚事件，可是后来因为消息来源没能确定，所以就再次公布声明说这三起自焚事件现在还不能核实，结果中共喉舌马上就在这上面做文章说看境外组织就是这样歪曲事实的。可是这不恰恰证明了境外媒体对新闻的来源和真实性极度负责的态度吗？
OK， 就说中共呢是又就利用这种宣传的这种舆论控制呢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们可以说中共从他们成立初期起就非常熟练的运用这种东西，就是歪曲事实控制这个新闻来源来愚弄老百姓，他们是得心应手，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往往他们就说如果你真正深究下去，他往往也不能自圆其说的但是呢由于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呢，他们把这个各种这个新闻来源呢都控制得非常的严密，就是说能够外界的真实的消息能够进到普通老百姓的面前的这个机会很少， 所以呢，确实呢，很容易愚弄很多的老百姓。那么他就利用这种情况呢，他就是为所欲为的，爱怎么说就怎么瞎说，是吧？这个是确实是一个现实。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说也，老百姓如果你要认真的去让老百姓去这个思考的话呢，也可以很容易的这个戳穿。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就是在西方媒体真正就是认真的就是说比较严肃的对待这个新闻的来源，那么这个本身如果你向这个中国的民众去点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思考。因为共产党自己是从来不会承认他们自己的谎言的。其实像我自己从小受共产党的这种就是愚弄的这种宣传的愚弄啊洗脑啊，就是我对很多东西都不知道，就以相信共产党那一套。等到接触到了一些更多的这个来源，这个信息来源以后，我发现呀，这件事他们是骗了我的，那件事情是骗了我的。那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后来当这个事情我以前不太知道，但是共产党历史上就说了一件什么什么惨案，然后说这个新四军的一些军官被这个国民党杀掉了，所以呢后来这个共产党怎么对国民党进行反击。后来有人就去研究过以后呢，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只要做出一件事情，他们就永远不会去承认这件事是假的，他会把这件事就当作一个事实，然后记载下来，一不断的重复。那么现在呢，这个西方就是说这境外的媒体呢，树立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没有证实的东西，我们就不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的，我们要去核实的。如果你要把这个点出来，跟他们去对比，其实可以使很多的老百姓呢会去思考。其实问题就是说，国内的老百姓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呢去给他们点出来，或者是让人指出这一点，所以就说这个事确实是使他们能够愚弄于老百姓。但是呢，只要外边有任何的这个东西弄过去，还是很容易戳穿他们的。当然不包括这一点，包括你说这个自焚，他们用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去抨击这个境外的像达赖喇嘛呀，或者境外媒体的这个鼓动，这个推动，然后你就可以去质疑他。那么这些自焚的人，他怎么拿得到的海外的消息的，是吧？也不消息清楚的这么厉害。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说，如果是自焚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境外的人这个鼓动的，那么中国汉地这么多的老百姓自杀自焚，这些都是谁鼓动的呢？最近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章，因为最近就是说有几个朋友，包括杨建立啊、何连朝啊，他们编了一本书叫做《浴火袈裟》。那么我呢在里边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主要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回去看我们汉人的这个历史，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自杀，我们就列出那名人的名单都是非常长的，就在三年时间里边。藏区现在最近的这些自焚是从2009年到现在的三年，已经有20多个人自焚了。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也是三年的时间，上百的名人自焚、自杀、自焚。那么这些人是被谁鼓动的？你拿去对照的话，让大家去想想，他们真的你这么一说的话，他们就会想啊，为什么我们汉人呢就不是什么，是吧？他就会想。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真正的活不下去，在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他怎么会去把自己宝贵生命拿出来付出来要去自杀呢，自焚呢，是吧？如果我们中汉人的老百姓在一个某一个状态下，不说老百姓，就包括一些名人，他们都活不下去，他们都要自杀的话，那我们会想想这么多的藏人自杀，他们肯定也是因为他们面临的环境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这个绝望的一个状况。所以只要有这种机会，你就可以什么。所以我呢是很希望很多的人，就包括我们这个汉人的什么的，就尽量的到中国国内的这些论坛啊、微博啊上面去发表自己声音。但是你不要用这种直接对抗的，就比较敏感的会被他们封的这种就是封锁的这种话语，而是用就是说能够用画龙点睛的方式点出一些关键。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链接在哪里，这种一种这类似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助很多人呢，其实去 真正去反省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到底在汉那个藏区发生什么情况。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专访节目，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张小刚谈藏人自焚。好，提到自焚，境内外有不少人呼吁藏人们停止自焚，这种非常惨烈的抗议方式。不过也有人表示自己没有资格呼吁，因为自焚藏人们是在做牺牲。还有人认为大家应该把呼吁的对象改成中共，让他们停止镇压藏人，自焚自然就会停止。您怎么看？
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个人的宝贵的生命这样的就说不出去。但是你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么多人为什么自焚，就是自焚是一个非常这个激烈的一种做法，但是呢一个人如果没有说非常的绝望，非常的这个在这个面临的一个就说非常严峻的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就是付出自己的生命，是吧？那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应该把这个矛头呢是放在造成这么多这些民众他们觉得忍无可忍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种这个这种残酷的这种压力和使他们感到绝望的这种政权的这些做法上，是吧？那么我们应该把矛头指向造成这些现象的这个根源。就像你讲的，只要是这个当局的这个做法被纠正了，那么自然你就不需要去自焚了。那么就是说从其实我有像你讲的这样同样的，就是说我不希望看到这么多人继续自焚，因为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觉得我确实没有任何资格去呼吁任何人不要去自焚。因为你就说你继续想想，如果你处在他们的那个角度上，他们那个绝望的时候，是吧？他们那个心情，我确实我想对他们来讲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艰难，一个非常的一个选择，但是我现在没有处在他们那个状态，我有什么资格去叫他们这么做或者不那么做，是吧？确实是我觉得我是喊不出口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专访节目，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张小刚谈藏人自焚。好的，最后想问您，通过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海内外的华人们讲？
我想说的呢，就是说，首先，这个藏人呢是我们的，就说兄弟姐妹，说他们的苦难呢，实际上，可以说是我们作为一个人，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人是必须去关怀的。而我们汉人也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关怀、不去关心、不去同情藏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世界是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去关怀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苦难，是吧？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去这个在对待这个西藏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停留在简单的这个这种民族的这个不同。我们首先要看到呢，我们其实在共产党这么多年统治下，我们被这个信息的封锁呢，使我们呢其实对这个西藏问题的真相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我到了海外以后呢，才发现确实我们曾经被共产党欺骗的非常厉害。那么包括所谓的西藏农奴制，包括这个所这个宗教分离，也包括西藏的历史，其实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即使我们跟每一个人来讲吧，跟藏人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首先需要应该去了解藏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才可以去跟藏人去讨论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不管是说是在中国这个框架之内，还是未来是怎么样，我们其实藏人和汉人总是要共同相处下去的。那么我觉得只要我们共同相处，和平相处，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往，自由的交往，那么实际上将来的这个统独自治其实都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可以自由来往，我们可以自由的这个相处在一起，和好的和睦相处在一起，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争这些东西。你就像现在的欧洲一样，大家连货币都用同样的货币了，大家的这个边界上都没有任何的标志，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看到这个边界是个边界线，我们可以在这边住，那边上班，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争议什么统啊、独啊，这个什么的，就是好像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你现在在欧洲，那货币都一样了，你还会谁说是我们这个法国和德国到底谁的一部分？都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眼光呢看得这么狭隘。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要生活在一起，都要互相的交往。那么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想的是我们要互相尊重，要互相的这个就是说真正的友好的来对待，要尊重的对待。特别是我本人来讲，我是在海外，那么作为海外华人，我们总是会希望这个西方人，就我们生活的国家的主流媒体，在宽容对待我们，我们可以使用汉字，我们可以用发就是这个有中文的这个媒体，那么我们这个生活习惯会跟这个别人不一样，我们希望他们来聆听我们的声音，来尊重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样的想法呢，就说对待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的这些藏人，他们用自己的保留自己文化这个信仰的这种权利，他们这个用使用自己的这个语言去进行这个正常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如果我就是中国人就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我们在海外我们希望得到人家的尊重，那么同样我们应该去非常尊重和宽容的看待在这个中国这个现在这个边境线内的所有的少数民族的他们的那个权益。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